今天伍牧师向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求你指教”，引用的经文是诗篇九十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两段圣经725页，725页。这个简体字的圣经是589页，589页。诗篇九十篇第一到十七节，两段圣经725页。简体字是589页。我们翻到，请兄弟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呼。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住进你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所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看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一起来，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树立我们的手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建立。以下交给伍牧师。
在农历新年开始，我恭祝大家主恩常在。
在农历新年开始的时候，恭祝大家主恩常在，
灵性进步，
灵性进步。
去年年底有两个政治人物离开世界。
去年年底有两位政治人物离开了世界。
一个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恩。
一个就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恩。
另一个就是美国第38任前任总统福特去世了。
另一位是美国第38届的前任总统福特去世了，
享年有93岁。
他享年93岁。
当他上任为美国总统之后一个月，
当他上任了美国总统之后的一个月，
就宣布大赦前任总统尼克逊所犯水门事件所有的罪过都一笔勾销。
他就宣布大赦令，把前任总统尼克逊所犯的那个水门事件的所有罪过一笔勾销。
当时很多人反对福特总统这个决定，
当时很多人反对福特总统这个决定，
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1976年总统连任选举的时候他失败给 Jimmy Carter 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的，到1976年他竞选连任的时候他失败给那个卡特总统了。
福特总统去世之后有很多人称赞他，
当福特总统去世有很多人称赞他。
现任的布什总统说福特总统医治了我们的国家。
现任的布什总统说福特总统他医治了我们的国家。
卡特总统就说福特是一个受敬重的社会公仆。
而卡特总统说福特是一个受敬重的社会公仆。
Bill Clinton 就说在美国处于困难的时期当中，福特是用谦卑和毅力使美国的百姓团结起来。
而克林顿总统说是美国在困难的时候是福特总统用他的坚毅用他的毅力使美国从困难中站立起来。
在中国人我们岁首年终的时候，
当在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岁首年终的时候，
我们藉着思考诗篇第九十篇去思想人生，
我们借着诗篇第九十篇我们来思想人生。
这个是神人摩西的祷告，
这是神人摩西的一个祷告。
这篇诗篇大约是在我们现今3400年前写成的，
大概在离现在3400年之前所写的。
为什么摩西祈祷说求你指教？
为什么摩西的祷告说求你指教呢？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年初的时候祷告求你指教？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求你指教呢？
因为人生有很多失望，
因为人生很多的失望，
很多不明白，
很多的不明白，
很多问题，
好的问题。
这篇诗篇大概分为两段，
这诗篇我们可以大概分成两段，
一到十一节是讲到第一段指到失望的人生，
从第一到十一节这第一段是提到失望的一个人生，
讲到伤心和忧愁，
谈到的是伤心忧愁，
讲到灰暗，
谈到灰暗，
悲伤，
悲伤，
叹息，
还有叹息，
痛苦，
痛苦，
一声叹息，唉，人生就过去了，
一生的叹息，人生就过去了。
摩西有无限的感慨，
摩西他有无限的感慨。
摩西有三个失望，
摩西他提到三个失望。
第一个失望在第三节，
在第三节他提到第一个，
归于尘土，
归于尘土，
世人要归回，
世人要归回，
这个是摩西的失望，
这就是摩西一个失望。
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是君王、总统或者无名小卒，
我们世界上无论是君王、是总统或者是个无名小卒，
有一天都要归于尘土，
有一天我们都要归回尘土。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美国人的教堂，
我家附近有个美国人的教会，
教堂外边有很多墓碑，
外面很多的墓碑，
每一个都刻着名字，
每个墓碑上面刻有他们的名字，
很可能写在上面名字的就是代表着在教会里面曾经很热心侍奉的弟兄姊妹，
可能上面的名字代表着曾经 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的一些弟兄姐妹，
教主学上师班，
他们教主日学，他们参加诗班，
但是到了时候神就叫这位弟兄姊妹归于尘土，
可是时候到了神就让他们归回尘土，
这个是一个事实，
这是个事实。
今天我们在地上很活跃走来走去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地上很活跃，我们走来走去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一天都要好像他们一样归回尘土，
有一天都要像他们那样我们归回尘土。
摩西第二个失望，
摩西的第二个失望，
就是在第十节所讲的，
是诗篇这里第十节所提到的，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
就是知道岁月催人老，
就是说岁月催人老，
人生的年日很快脆，
人生年日很短暂。
曾经有个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数目字，
有个老师他有一天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数目，
25550，
25550，
就请学生猜一下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
他让他的学生们猜这数字到底代表了什么，
学生们想来想去，
那些学生在想来想去
猜不出，
猜不出来。
后来老师说，
后来老师就说了，
人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
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25550就是七十年，
七十年就是25550天。
如果将年改为日这样来计算，我们人生就似乎很快过去了。
如果把年日这样来一算的话，我们是不是觉得人生很快也过去了？
当人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无限，
人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时间是无限的，
脑袋里面充满着梦想计划，
脑袋里面充满着梦想和计划，
壮年人就由早到晚忙个不了，
壮年人他们从早到黑忙个不了，
忙工作事业家务，
他们忙着什么工作，他们的事业还有家务，
赶时间送十六个翻学，学钢琴学中文，
他们赶时间送小孩上学，还要学钢琴还要学中文等等，
只有等到老年时间多坐低来静静想想，
等到年纪老了有空闲了坐下来静静的想一想，
就好似摩西所讲，
就像摩西所说的，
一生嘅年日系七十岁，强壮嘅可以到八十岁。
一生嘅年岁是七十岁，强壮的可以到八十。
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系劳苦受烦，转眼成空。
可是其中所可以经跨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眨一眨眼有几耐嘅时间呢？
一眨眼之间有多长呢？
唔需要一秒，
不到一秒。
有两个婆婆在餐馆里面饮茶，
有两位老婆婆在餐馆里面，他们在喝茶。
其中有一个话，
有其中的一个说，
我觉得你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
我觉得我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今天我站在楼梯的顶，
我今天站在楼梯上面，
忘记了究竟我应该是要落楼梯呢，还是刚刚从楼梯那里爬了上来呢？
我忘记了我到底是要下楼去呢，还是我刚刚上来呢？想不起来了。
另一个婆婆回答话：，
那另一位老婆婆，
你记性不算差，
你的记性还不算差，
我记性更差，
我比你更差。
前几天我坐在床边，
前几天我坐在床边，
唔记得究竟我系准备要瞓觉咧，还系我已经瞓醒咧？
我忘了我是要上床睡觉呢，还是我已经睡醒了？
摩西对人生有好多失望。
摩西他对人生说了很多失望。
第三个嘅失望系叹息。
他的第三个失望是叹息。
摩西话到：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有几耐呢？
那一声叹息要多久呢？
一声就过去了。
这一生就过去完了。
有人就叹息，丈夫赌博将多年来的积蓄浪费光。
有的人叹息是因为她的丈夫沉迷于赌博，把一生的积蓄都抛弃了。
有人叹息是因为儿女长大了，以为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有的人叹息因为儿女长大以后，她本以为养儿防老，积谷可以防饥。
但是怎知儿女不孝顺，
谁知儿女不孝顺，
有毛有翼就飞了出去了，
他们羽毛长丰满了就飞走了，
以后都不再回来，
不再回来了。
摩西的叹息，
摩西的叹息
跟他自己的经历很有关系，
这跟他自己的经历也很有关系。
他一生120年当中，
他一生的120年当中，
第一个四十年在皇宫长大，
前四十年他在皇宫里面长大。
第二个四十年在米甸旷野看羊。
第二个四十年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看羊牧羊。
第三个四十年是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后面的四十年是带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为什么他会叹息呢？
他为何要叹息呢？
因为他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因为他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第九节话到：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第九节这样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所以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所以我们度尽的年岁就像一声叹息。
震怒之下表示摩西亏欠了神。
震怒之下是表示着摩西他亏欠了神。
表示以色列人亏欠了神。
表示以色列人亏欠了神。
本来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神本来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
可惜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的缘故，
可惜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的缘故，
背叛神，
他们背叛神，
连累到摩西都不能够进入迦南，
以致连累到摩西都不能进入迦南。
而摩西也曾经因为不将荣耀归给神发脾气，结果没机会进迦南。
而摩西也因为他曾经犯过错误，他他发脾气不信靠神，所以他也不能进入迦南。
年老的摩西回顾一生，
年老的摩西他回顾他一生，
他所认识很多的公公婆婆，
他认识很多老人家，
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一起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一个一个一个埋在沙漠的泥土里面，
一个一个的他们被埋在旷野沙漠的泥土底下。
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
除了加勒还有约书亚之外，
甚至连阿伦、米利暗、摩西都不能够进入迦南，
甚至亚伦、米利暗、摩西，他们这三位都不能进入迦南，
所以心里面是一声叹息，
所以他心里就是一声的叹息，
亏欠了神，
亏欠了神，
受管教，
受了神的管教，
受苦，
受苦。
人生就好像摩西刚才所讲的咁灰暗，
人生就像摩西刚才所说的那样灰暗吗？
咁失望，
这样的失望。
如果单睇九诗篇九十篇的上半段，
我们刚刚看诗篇九十篇这前半段的话呢，
人生似乎好灰暗，
人生似乎真的很灰暗。
但是诗篇还有十二节到十七节，
可是从十二到十七节我们来看，
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呢，
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
就看到光明了，
我们就会看到光明了。
诗篇九十篇的下半段讲到人生可以充满希望的，
诗篇九十篇下半段告诉我们说人生是可以充满希望的，
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
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
求你指教，
求你指教。
前面的一声叹息，
前面是一声叹息，
现在应该改为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
现在我们要应该把它改为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
前面的一声叹息，
前面这一声叹息，
就改为第十四节的欢呼喜乐，
就改为第十四节说的欢呼喜乐，
将我们一切的痛苦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一切的痛苦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在神面前祈求，
在神的面前祈求，
为自己的工作祈求，
为了自己的工作祈求，
为前途祈求，
为前途而祈求，
为所有以色列人祈求，
为所有的以色列人祈求，
将他的心意都向神倾吐，
把他的心意都向神倾吐。
我们应该向神求什么呢？
我们要向神求什么呢？
求你指教什么呢？
求神指教，指教什么呢？
第一样求神指教的，
第一个，
第十二节，
我们看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第一个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第一个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来得着智慧的心，
好得着智慧的心。
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只能够活到七十岁或者八十岁，
如果我们一个人我们以为自己只能活到七十岁八十岁，
那六十九岁的人就会很紧张了，
到了六十九岁的人就紧张起来了，
或者七十九岁的人就觉得只有一年半载，
到了七十九岁更觉得好像只有一年半载了。
这个是世界的计算方法，
这是我们属世界的一个计算的方法。
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
可是圣经这提醒我们，
如果神恩待的话，
如果神恩待的话，
我们可以超过八十岁，
可以超过八十岁。
美国的雷根总统、福特总统都活到九十三岁，
美国的里根总统、福特总统他们都活到九十三岁，
摩西活到一百二十岁，
摩西他活到一百二十岁，
旧约的雅各活到一百四十七岁，
旧约里面的雅各他活到一百四十七岁。
但有些人，
可是有些人
一生可能只有几岁，
一生可能只有几岁，
或者三十几岁，
或者三十几岁，
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
或者神今晚就要我们的灵魂，
或者神今天晚上他就要我们的灵魂，
又或者主耶稣明天就回来，
又或者主耶稣他明天就回来，
所有的信徒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
所有信徒就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
如果我们懂得计算的话，
如果我们懂得怎么计算的话，
就有智慧的心了，
我们就有智慧的心了。
有首英文的诗词就形容现代人不懂得数算日子，
有一首英文的诗他这样形容现代的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数算日子。
当我有年幼的时候，
当我年幼的时候，
我羡慕成年人，
我羡慕成年人
有自由，
他们有自由，
被尊重，
被尊重。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羡慕三十岁，
我羡慕三十岁
成熟，
成熟
有经验，
有经验。
当我中年的时候，
当我中年的时候，
我羡慕二十岁，
我羡慕二十岁，
年轻，
年轻，
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
当我退休的时候，
当我退休的时候，
我羡慕中年，
我羡慕中年，
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
行动自如，
行动自如，
转眼间，
转眼间，
我的生命结束了，
我生命要结束了，
我所羡慕的，我一样都得不到，
我所羡慕的，我一样都得不到。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什么是智慧呢？
什么是智慧呢？
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这样讲，
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这样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当像智慧人。
智慧人有什么表现呢？
那智慧人有什么表现呢？
圣经说要爱惜光阴，
圣经说要爱惜光阴，
一个智慧人会爱惜光阴，
一个智慧人他要爱惜光阴，
不会浪费时间在无谓的事上，
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 无聊的事上，
甚至不花时间在次要的事上，
甚至时间不要花在次要的事上，
只会做最重要的事上，
只会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智慧不单只是做事有效率，
智慧不光是做事情要有效率，
智慧是做最重要的事，
智慧就是说做最重要的事，
智慧是知道人生的优先次序，
智慧就是懂得人生的优先次序，
而且坚持这个次序在生活，
还要坚持这个次序在生活中。
究竟什么是人生真正重要的事呢？
到底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年幼的时候我们认为玩具很重要，
幼年的时候我们认为玩具很重要。
有一晚我的儿子 Matthew 夜晚睡不着起了身，
有一天晚上我的儿子 Matthew 他睡不着起来了，
跟着走去客厅找他的卡，
他走到那个客厅去找他的卡，
原来因为他的 Pokemon 卡没放好，
哦，他的那个卡片 Pokemon 没有摆好，
恐怕他被人呢不知道收在哪里，
他恐怕别人把他藏起来了。
年幼的时候我们认为公仔啊单车很重要，
年幼的时候我们以为这种啊洋娃娃我们的单车这种很重要，
长大了我们认为
长大
汽车房屋电脑很重要，
汽车房子电脑这些都很重要，
一直要追着买最新的电脑，
我们一直是去追着那个潮流买最新的最好的。
究竟现在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那现在你认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智慧的心就认为侍奉神很重要，
智慧的心应该认为侍奉神是很重要，
敬拜神很重要，
敬拜神很重要。
智慧的心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智慧的心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智慧的父母认为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很重要，
一个智慧的父母他会认为教养孩童让他们走当行的道这很重要。
智慧的祖父母，
智慧的祖父母
会教养他们的孙儿孙女从小明白圣经，
会教养他们的孙儿孙女从小就明白圣经，
好像提摩太的祖母一样，
就好像提摩太的祖母一样。
智慧的心认为祷告读经亲近神非常重要，
智慧的心认为祷告读经亲近神这很重要，
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一样，
就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一样。
当人生结束的时候，
当人生结束的时候，
从来不会有人后悔说我花太少的时间在我的办公室，
从来没有人后悔说我把时间花得太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只会后悔说我花太少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
只会后悔说我花了太少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
当死亡临近的时候，
当死亡临近的时候，
不会有人后悔说哦，可惜我赚的钱太少了，
不会有人在后悔说哎呀可惜我赚的钱太少了，
只会后悔说为什么我没有珍惜我的生命好好地侍奉神呢，
只会后悔说为什么我没有珍惜我的生命很好地去侍奉神呢。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在失望的人生当中，
在失望的人生当中，
摩西看到第二个的希望，
摩西他也看到第二个希望，
就是他第二个祷告，
就是在他第二个祷告里面，
十四十五节，
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叫我们喜乐。
摩西求神使他有喜乐的人生，
摩西求神使他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在一个失望的人生中能够活得喜乐，
在一个失望的人生当中能够活得喜乐，
这个欢呼喜乐和上一段的叹息是成对比，
这里欢呼喜乐跟前一段的叹息成了一个对比，
欢呼喜乐是知道快乐到呼叫歌唱起来，
欢呼喜乐就是快乐的要禁不住要歌唱要欢呼起来，
甚至好像大卫一样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甚至好像大卫一样在耶和华面前跳起舞来，
欢呼喜乐是小孩童真的表现，
欢呼喜乐是一种小孩子童真的一个表现，
小孩子看电影吃炮谷 popcorn 就非常开心了，
小孩子当他们看电影能够吃到那个 popcorn 的时候就很开心了，
小孩子从山坡上滑雪滑下来就非常的开心欢呼喜乐了，
小孩子们当他们去滑雪从山坡上滑下来就很开心很喜乐了，
主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回转像小孩子，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
在很简单的事上去享受神的恩典，
在很简单的事情上我们要享受神的恩典，
很多有钱的人仍然不断去想赚更多更多的钱，
很多富有的人他们仍然不断地想要去赚更多更多的钱，
已经有很多东西但仍然缺乏，
已经有很拥有很多很多可是还觉得缺乏，
有个弟兄很穷，
有个弟兄他很穷，
但是他很感谢神，
可是他很感谢神，
台上一盘青菜对着来吃饭的时候他都很快乐，
在吃饭的时候他餐桌上面只有一碟一盘青菜他仍然很快乐，
他写了一首诗这样说，
他写了一首诗，
有人有饭不能吃，
有人有饭不能吃，
有人能吃没有饭，
有人能吃没有饭，
我今有饭又能吃，
我今有饭又能吃，
感谢天父大恩典，
感谢天父大恩典，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一个敬虔加上一个知足的心，
就是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最大的利益，
能够饱得神的慈爱，
就能够饱得神的慈爱，
求主指教我们，
求主指教我们
怎样在简单的事上饱得神的慈爱，
怎样能够在简单的事上能够饱得神的慈爱，
留意十四节的欢呼喜乐和十五节的喜乐是有一点不同，
我们留意一下十四节所说的欢呼喜乐，十五节所说的喜乐，这里 有一点不同。
十四节的欢呼喜乐是属于感性的欢呼，
在十四节欢呼喜乐，这是一种感性的欢呼；
而十五节的喜乐是并非情绪上的欢呼，
而第十五节的欢呼喜乐 不是停留在情绪上面，
反而是在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当中喜乐，
而是在受苦的日子在遭难的年岁当中的喜乐，
这个是主里的喜乐，
这就是主里面的喜乐，
就好像旧约先知哈巴谷所讲，
就好像旧约的先知哈巴谷所说的，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
葡萄树不结果，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田地也不长粮食，
圈中也绝了羊，
圈中也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为救我的神喜乐，
一个人喜乐或者忧愁是在于他想什么东
西，一个人的喜乐还是忧愁在于他想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整日只是想着无花果树葡萄树失收，
如果我们整天想的就是无花果树、葡萄树都失收了，
橄榄树田地失收，
橄榄树田地都失收了，
我们自然会忧愁啦。
我们自然就会忧愁。
如果我们只是想到圈中的羊、棚内的牛都冇晒啦，
我们只是想着圈中的羊、棚里的牛都没有了，
金鱼缸股票都冇晒啦，
我们的金鱼缸、我们的股票都失败了，
当然会忧愁啦。
当然我们忧愁。
但哈巴谷所思想的是喜乐的事。
可是哈巴谷他所思想的是喜乐的事。
他思想喜乐的源头。
他思想的是喜乐的源头。
他思想的是耶和华。
他想的是耶和华。
他思想的是他的救主、他的神。
他想的是他的救主、他的神。
没错，他失了很多东西。
不错，他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但仍然有神。
可是仍然有神。
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
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
他发觉神就是他的一切。
他发觉神是他的一切。
他因神而满足喜乐。
他因神而满足而喜乐。
在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戴德生，
在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戴德生，
在北方讲道的时候经常说，
他在北方讲道，他常常这样说，
一个人如果真正有信心，
一个人如果他真正有信心，
他能够将他的头放在一个空的面缸当中唱三一颂，
他能够把他的头钻进那个空空的面缸里面唱他的三一颂。
如果是南方的人就会说米缸，
我们在南方就说是米缸。
后来有一天他的妻子就拉戴德生到厨房，
有一天他的妻子、他太太把戴德生拉到他们的厨房里去。
戴德生问他什么事呢？
戴德生问他有什么事吗？
妻子就说，
他的太太说，
我要你来唱三一颂，
我要让你来唱你的三一颂。
不是崇拜结束，
因为不是当时不是崇拜结束。
戴德生见到厨房有个空的面缸，
戴德生他看到他们家的厨房里面是一个空的面缸。
妻子就说，
太太说，
亲爱的丈夫、
亲爱的先生，
我经常听到你讲到话，
我常常听到你在讲到的是这样，
一个人如果真正有信心，
一个人真正有信心的话，
就能够对住空的面缸将头放进去，
他可以对着一个空的面缸把他的头钻进去
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在那唱他的三一颂。
看看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现在你有机会了，
请你现在实行你的讲道。
那现在就让你实行你的讲道。
想先看看这个面缸是空的，
戴德生看着这个面缸真的是空空的，
摸下他的口袋都是空的，
他摸摸他的 口袋钱包也是空的，
没薪水又没有存款，
没有薪水，他们也没有存款。
戴德生想逃走了，
戴德生他有点想逃跑，
妻子就挡住门口，
但太太挡着门口，
还揸住呢擦面缸呢个铲挡住佢，
还拿起那个的刷面缸，面缸用的那个刷子挡着门挡。
对戴德生咁样话，
他对戴德生说，
戴德生对佢太太话，
戴德生先对他太太说，
我可以将头放在面缸里面唱三一颂，
我可以把我的头钻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
但有一个条件，
可是有一个条件，
你要跟我一起将头放入去唱三一颂。
你要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人的头放进去。
记唔记得我哋结婚嘅时候？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曾经应许过话。
你应许过说
要与我同甘共苦。
你要跟我同甘共苦。
妻子同意啦。
那太太同意了。
两个人将头放入面缸当中，
他们两个人的头一起钻到面缸里面，
一起唱三一颂，
他们一起唱三一颂。
那时他们心里面充满喜乐，
当时他们心里就充满了喜乐，
在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中喜乐，
在受苦的日子在遭难的年岁当中喜乐。
两个头伸出来的时候，
当两个头从面缸里面出来抬起来的时候，
头发和面都是白色的，
他们头发都变白了，脸也变白了。
果然就在第二天，
果然第二天，
一家杂货店送了一大袋的面粉来，
有一家杂货店送了一大口袋的面粉来了。
他们两夫妇以后一直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将这袋面粉送来，
他们两夫妻以后一直都搞不清楚这袋面粉是谁送来的。
他们只是知道当他们凭信心唱三一颂的时候，神就供应了。
他们只知道的是当他们两个凭着信心唱三一颂的时候，神供应了他们。
巴不得我们有哈巴谷和大德生的信心，
巴不得我们也像哈巴谷和大德生一样有这样的信心，
在神面前求神指教，
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指教，
在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中，
在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中，
怎样可以喜乐甚至欢呼喜乐，
怎样可以喜乐甚至欢呼喜乐，
在失望的人生里面，
在失望的人生中，
摩西还有第三个的祈求，
摩西他有他的第三个祈求，
在第十七节，
在 十七节，
求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求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摩西求神指教他怎样能够有荣美的人生，
摩西他求神指教怎样能够 有一个荣美的人生。
什么是荣美呢？
荣美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美丽，
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美丽，
但形容神是荣耀，
可是我们形容神的时候我们说荣耀
或者荣美，
或者我们说荣美。
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这样祈求，
在诗篇二十七篇四节，大卫有个祈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在他的殿里求问。
大卫求问神，
大卫他求问神，
摩西也求问神，
摩西也求问神，
摩西常常在会幕里面与神亲近，
摩西他常在会幕当中与神亲近，
摩西与神是面对面的谈话，
那摩西他与神面对面的谈话，
摩西在会幕里面渐渐感受到神的荣耀，
摩西他在会幕里面他渐渐地感受到神的荣美，
甚至慢慢当摩西与神亲近来了，
当摩西他跟神亲近的时间长了，
摩西的面皮会发光，
摩西的脸上也会发亮，
摩西的面上有神的荣光，神的荣美，
神的荣光神的荣美也在摩西的面上，
甚至当摩西从会幕出来之后，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甚至当摩西从会幕当中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摩西的脸上发光，
就感到惧怕，请摩西带上帕子，
他们感到怕惧怕，他们请摩西带上帕子遮起来。
路加福音记载到有一次耶稣带门徒上山祷告，
路加福音记载到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上山祷告，
圣经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圣经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面貌就改变，
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
这句话很宝贵，
这话很宝贵，
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
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
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
主耶稣当他祷告的时候他面貌改变，
摩西在会幕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
摩西当他在会幕当中祷告的时候他面貌改变，
假如我们经常与神亲近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面貌也能够改变，
如果我们常常与神亲近，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的面貌也会改变，
心意更新属灵的改变跟我们祷告有密切关系，
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属灵的改变跟我们的祷告很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不祷告的人很难改变他属灵的面貌，
一个不祷告的人他很难能改变他属灵的面貌。
路加福音另外一节经文讲到，
路加福音另外有一处经文说到，
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有改变了，
就有改变，
但如果我们将它反转过来讲，
那我们把这话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不祷告呢？
如果我们不祷告呢？
有什么后果呢？
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神的百姓不祷告，
如果神的百姓不祷告，
就会跌倒，
就会跌倒，
失败，
失败，
软弱，
软弱，
我们的面貌就没有神的荣美，
我们的面貌就没有神的荣美了，
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离开了主什么都不能做。
有一个姊妹面貌并不美丽，
有一个姐妹她面貌她长得不算漂亮，
这个是客气的讲法，
这是个客气的讲法。
按常理来讲呢，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
按常理来说她很难找到一个结婚的对象，
但竟然有一位呢能干爱主英俊的弟兄喜欢她，
可是竟然却有一位能干英俊爱主的弟兄喜欢上她了。
后来准备结婚，
后来他们准备结婚，
在婚礼的当中很多姊妹都非常的羡慕她，
在婚礼上很多姐妹很羡慕这个女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弟兄欣赏这位的姊妹有内在美，
原来这个弟兄所欣赏的是这位姐妹她的内在美，
神的荣美从她身上从她面上彰显出来，
神的荣美在她身上在她脸上都能彰显出来。
耶稣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
耶稣他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了，
摩西在会幕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
摩西在会幕当中祷告的时候他面貌改变，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会改变，
我们也会改变。
另外荣美的人生和我们侍奉也有密切关系，
荣美的人生与我们的侍奉也有密切的关系。
十七节讲到，
十七节这样说，
神的荣美，
神的荣美，
跟着下半节提到，
那下半节提到的
作工，
是作工，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建立，
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
能够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就使我们的人生更荣美更丰富，
就是我们的人生更荣美更丰富。
诗人很了解人生短暂，
诗人很了解人生是短暂的，
摩西看到神的事工，
摩西他看的是神的事工，
跟着又看看自己的双手，
又看看自己的双手，
他将自己的手和神的工作连起来，
他把自己的手跟神的事工联系起来，
他伸出自己的手要为神作工，
他伸出自己的双手要为神作工，
或者他认为过去浪费了很多时间，
也许他认为他自己过去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现在他要用他的双手拼命的为神作工，
现在他要用他的双手拼命的为神作工，
所以他求神建立他的手，
所以他求神建立他的手，
也求神建立他手所做的工作，
也求神建立他手所做的工作。
建立有两个意思，
建立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求神建立他做工的手，
首先是求神建立他所做工的这双手，
使他的手不灰心不疲倦不停止，
使他的手不灰心 不停止不疲倦，
继续的侍奉，
继续的侍奉。
建立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就是让他的工作建立坚持一直到永远，
就是让他的工作能够建立坚持一直到永远，
就是叫他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
就是说让他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
将两个意思合并起来就是摩西的祷告，
两层意思加起来就是摩西的祷告，
神啊我要将我的手奉献给你，
神我要把我的手奉献给你，
求你成全，
求你成全，
求你坚固我的手，
求你坚固我的手，
不气馁，
不气馁，
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
求神叫我晓得选择有永恒价值的事，然后投身入去做，
也求神让我懂得怎么去选择有永恒价值的事情，然后投身进去去做，
叫我不浪费时间做那些无谓无价值的事，
叫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聊的无价值的事情上。
中国教会有一个 有名的学者张力生教授。
中国教会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张力生教授。
文章的章，即系张晋嘅章。
就是小兄弟，我这个张。
多才多艺的学者。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
曾经在复旦大学，跟住去法国留学。
他是在复旦大学学习，然后到法国留学。
21岁就做大学教授了。
21岁就当上大学教授。
26岁就当院长了。
26岁他就当上院长了。
到44岁的时候创办了江南大学。
44岁的时候他创办了江南大学。
46岁就信主。
他46岁信主。
他觉得自己信主太迟了。
他觉得自己信主太晚了。
几十岁人中年了，然之后先信主。
到了中年了，几十岁了才信主。
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他浪费了很多宝贵的
时间。虽然有学术的成就，但是在神的角度里面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
虽然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没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之后的几十年他拼命的侍奉为主作工。
所以在之后的几十年他拼命的为主作工，
专心作神学的研究和著作。
他专心在神学的研究和写作上。
当他84岁的时候，
等他84岁的时候，
他有一个习惯，
他形成一个习惯，
每日凌晨1点钟先至睡觉，
每天凌晨1点他才上床睡觉，
5点半就起床了，
5点半他就起来了，
要尽力争取时间侍奉神，
他要尽量的争取多一点时间来侍奉神，
但他太太不准他这样做。
可是太太反对他这样做，
太辛苦了，
这样太辛苦了，
就勉强他追迟12点就应该要睡觉了，
就勉强他12点就必须要上床睡觉。
因为年老的基督徒学者要弥补以往所失去的时间，
这位年长的基督徒学者他要弥补他以前所失去的时间。
他是主忠心的仆人，
他是一位主忠心的仆人，
写了80几本书，
他写下了80多本书，
都是他心血的研究，
都是他心血的结晶，
一直到他92岁的时候才离开世界，
一直到92岁他才离开这个世界。
他爱惜光阴，
他爱惜他的光阴。
爱惜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赎回，这解
爱惜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赎回来的意思。
过去已经蚀了或者输了，错过了很多光阴，
过去已经输掉了，已经错过了很多的光阴，
现在是要将过去输了的、失去的、失去的补偿回来。
现在 要做的是把过去失掉的、错过的再补偿回来。
这个就是爱惜光阴，
这就是他爱惜光阴。
基督徒，我们不单止被神救赎，
我们基督徒我们 不单单是神救赎我们，
连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时间都要救赎赎回来，
连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时间神都要把它赎回来。
愿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智慧的人生，
我们有一个智慧的人生，
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有荣美的人生，
也有一个荣美的人生。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神指教我们善用我们的人生，
求神指教我们善用自己的人生。
请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在中国人新年的时候，
当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再次将自己奉献给你，
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给您，
除去我们过去的坏习惯，
除掉我们过去的坏习惯，
脱去旧人，
脱去旧人，
让我们穿上新人，
让我们都穿上新人，
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让我们效法摩西的祈祷，
让我们效法摩西的祷告，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指教我们怎样善用人生，
指教我们怎样善用人生，
投身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投身在永恒的国度里，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名，
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